大家好，欢迎参加国泰海通医药，推荐创新药及产业链，行业趋势向好，见底信号凸显，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好的，感谢各位投资人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话会议啊，然后我是国泰海通分析师于文新，跟我们的客卿啊，周航还博文等等一起主持本次会议。我先简单讲一下医药的观点嘛，因为最近两周我们都一直在就密集的这个进行调研跟路演哈，就是我整体觉得就是整个这个医药板块应该到了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时候，因为产业在进步了三个台阶，但估值其实在过去下杀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事实上所有的股票的研究都其实都关于供给跟需求，那么我们看到科技的浪潮确实非常大，然后大家供给层没有那么快的这个能供应，所以导致就是整个这个通胀啊，就是量价齐升的这个逻辑在过去的市场上演绎的是非常充分的。而医药呢其实也是一个需求，挺好的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啊，也慢慢的都会反映到报表上的一个这样的行业。那供给侧呢，它相对来说稳定一些，也就是更长坡厚雪一些，但在过去一段时间估值回调的非常的大。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聊下来有不少投资者其实对当下的这个医药板块的性价比啊还是非常关注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调研啊是深有感触的，就是这个两个事儿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账上现金非常的充沛，这个跟2019年、2023年以及2024年底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去很多医药上市公司调研，就只要大家可能不太看股票的话，其实上市公司都还是状态非常好的，因为产品在进步，然后账上现金来自于这个内需的收入的海外BD的。外需的BD的都在变得多，所以就是产品在就是持续的进击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在过去两个月的密集的回购跟增持，实际上是相当相当多的啊。对，所以这代表着产业资本的一种它对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实际上是这个位置是非常值得配置的啊。对，所以呢我整体就跟大家分享两点，就是那在创新药的这个这整个医药板块的配置中间，我们其实围绕着六七月份的行情会集中在创新药 CTO 然后以及这个一部分出海的器械上面。我们觉得这三个板块都是在中保业绩应该体现都会比较亮眼的，这样的也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市场弹性跟空间的这么一个领域。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那个周航吧，要不先来讲一下CTO 最近反馈也非常多，然后我们团队在过去一段时间密集的发布了很多推荐 CTO 的这样的一个报告，来请周航讲一下这当前 CTO 的这个位置以及就是我们的推荐的标的。
好的，谢谢文馨姐，也谢谢各位那个领导晚上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啊，自这个五月底开始，整个 CTO 的龙头也是率先这个发起了医药板块的这样的一个回购。那药明康德的话，其实每年都是在整个 H 股是有一个20到25亿的港股股权激励计划，那基本上也是公司以一个回购股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那同时可以看到公司在前几天发布了 A 股的这样的一个10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回购。然后同时他的兄弟公司像药明生物也是发起了4亿美金，然后药明和联也是发起了这个1亿美金。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到龙头公司 其实对于公司长期增长的一个信心都是非常充沛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药明和联这样的公司，它还在高速增长期，其实每年开 PEX 的投入都非常大，整个现金流也是这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充沛，但公司发起这样的一个回购，其实也可以看到公司对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估值以及长期价值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我觉得这两年其实对于中国整个 C 超产业链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既证明价值，但实际上相对估值又是被远远低估的这样的一个赛道。那相对来说，整个C 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经历了上一轮，就是整个19年到23年的这样的一个牛市之后，其实已经沉寂了非常久。这个主要是来自于就是对于中美关系、中美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因为整个 C 超其实大头收入确实是来自于海外，然后大家对于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宏观的变动其实是变得非常的敏感。那在过去的话，得益于整个渗透率以及新冠以及 PD-1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迭代，那其实 C 超是在整个业绩方面是其实已经是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第二轮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上一轮就是刚刚说到这些，这一轮的话其实也是得益于很多新赛道。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基于中国的工程师红利。那其实无论是在这个最火热的减肥药赛道的多肽上面，还是说 ADC 以及双抗上面，其实就越来越精细化，以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先发优势，那其实整个中国在这一块其实是迅速的成为了这样的一个全球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龙头。那在增速跟估值方面，其实无论是跟这个日本的富士，还是跟韩国的三星，以及欧美的这样的一个 Lonza、Kevlin 的这些企业去比，那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 PEG 基本上这个 PE 等等，就是基本上都是只有对标公司的就是一半都不到。那其实这个其实主要是这个担心这个中美关系带来这样的一定损伤。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美关系其实从24年开始就有很多议员去提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法案，但实际上最后都没有落地。而且我们去看刚刚说到在这种细分赛道上，实际上龙头公司它整个的业绩还有整个的渗透率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提升。那基本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重磅的药品，全球销售前十名的这样的一个重磅药品当中，其实超过一半都是由药明系的公司参与在其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中国 C 超在产业链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对应到相关的赛道跟个股上来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外需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其实像药明系，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是非常便宜的。那例如像这个药明康德今年的经调整利润可能大部分人的预期都是在190亿往上，那其实对应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估值的话是只有17倍，并且它是 AH 股里面非常少见的一个港股具有溢价的这样的一个标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点上也得出，就是整个全球包括一些 long owning 对于这个标的的这样的一个资质的认证，以及这样的一个先发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认证。那整个公司其实做到了这样的一个一两百亿的人民币的利润体量下，它还是能够保持一个20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其实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但整个的一个 PEG 的话其实算下来是只有 0.6 几。所以整个来说，其实药明康德虽然相对来说就是今天是接近涨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公司在涨完之后，它的估值性价比也是非常突出的。无论是跟其他的医药股相比，还是说拿到全球去跟产业链相比。那其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兄弟公司像药明生物跟药明和联也是基本上26年的估值都是十多倍出头，药明和联相对来说是有20多倍，但整个公司其实是 给到了未来 CAGR 都有一个30以上啊，30到35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速。那特别是像药明和联，其实今年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嗯，有非常多的一些重磅的产品会触发 FDA 的一个飞行检查。那实际上对于一个 ADC 的 CDMO 的全球工厂，这是一个崭新的一年。那未来一旦触发的话，我们是可以期待后续公司整个 ADC 相关的项目会有进入到一个持续放量。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啊，也不是说公司落后于其他人，而是整个 ADC 的产能，大家在商业化上都是新建，那其实兑现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所以整个和联其实从啊，可能顶点的一个1000多亿跌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500多亿，那大家对商业化的项目是充满了质疑。但我们觉得，其实今年正是他要去验证自己商业化项目兑现的这样的一年，而并不是说像大家担心的一样，就是会有一些落空。那实质上啊，所有的流程它确实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其实对于和联，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竞争对手相对来说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像 Lonza 还有这个海外默克底下的这样的一个子公司，那再往下去看，其实就比较有难有竞争对手。那可能像就是大家关心的，像这个欧洲那边意大利有一个 BSP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然后包括韩国三星，但实际上大家的产能都非常小，然后像三星的话其实也刚刚建设。所以整个来说，三个药明系的公司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业绩增速跟估值性价比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其次的话，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业绩确定性跟增速方面来说，其实还是以 CDMO 为主的这样的一些公司还是跑出了很强的这样的一个 Alpha。比如说像这个浩源医药，因为整个浩源医药的话，其实今年也是它 ADC CDMO 一体化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这样的一个周期。那我们可以看到一季报的时候，其实整个公司大分子的订单已经非常的充沛，那二季度的话预计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交付。所以整个浩源在这一块，其实今年它的利润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兑现。这个主要是公司过去的话，其实主要是以前端工具化合物盈利为主，但是像 CDMO 呀，还有这个分子器块，其实主要都是一个拖累。但是逐步的，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往后去延伸的这些项目，都进入到了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当中，所以也是预计公司利润端会有一个40-50%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但是相对来说啊，确实二三线的标的在估值方面会比这个龙头要高出不少啊，这个也是因为利润端的弹性啊，这个利润率的这样的一个提升的逻辑会更加的更大一些。然后其次的话，像康龙跟凯莱因其实也是前期会有一些调整的公司，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 GLP-1 产业链呀，然后包括整个多肽的产业链上，其实两家公司也都是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啊。特别是卡拉因，那其实跟很多这样的一些全球的减肥药的龙头，包括一些减肥药的 biotech 明星企业，其实都是形成了一个绑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实质上就是 CDMO 这个赛道会是整个 CXO 里面我们觉得业绩确定性最强，并且一些相对来说更小的标的，它相对来说可能在利润端的弹性上会更大一些。那其次的话，其实和一季报的趋势非常类似，就是像这个临床前以国内需求为主的这一部分，它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一个是整个国内投融资的一个触底的这样的一个复苏，那另外一个是确实是相对来说大家基本上都是有安瓶业务的，那有一个相关的一个实验猴的这样的一个涨价，那对应到去年二季度的一个低基数来说，其实它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些公司预计就是二季度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也是会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增速的表现。那其次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整个 CXO 里面 AI 制药这一块其实也是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标的的，像这个 A 股里面的这个药师科技啊、鸿博医药、成都仙岛等等，然后像这个港股里面的这个英西智能啊、金泰科技。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最近金泰跟这样的一些大平台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型的合作也是非常的亮眼，那整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的打包金额也是创下了新高。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 CXO 就是整个得益于这样的一些 技术的先进性还有工程师红利方面，其实是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非常亮眼的。那其次在这样的科研服务的赛道上我们也是推荐像这个临床前药效药代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公司，像药康生物、南摩生物，然后还有这个百奥赛图以及这个奥普麦底下的彭利生物。但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奥普麦的彭利由于一些成本确认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它可能上半年的业绩整体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但整个订单的增速应该是维持在50以上的增长。那整个药康还有百奥赛图的话我觉得今年整个的一个这个业绩方面的高增长还是能够继续延续下去。那另外的话像这个白普赛斯啊、纳维科技啊然后像这个这样的一些公司，其实整个的一个业绩表现还是会非常不错的，因为大家其实都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利润率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所以整个 C 超O 以及上游这一块，其实大家在整个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上面，我觉得都是要远远高于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细分赛道的。那整个估值方面，就是还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可能确实是以药明康德为首的这样的一个药明系的龙头，它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性价比，基本上 PEG 都是低于1的，那非常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然后我们也是相关的报告对回购啊，然后还有海外的一些 CXO 的年报以及一季报进行了复盘。那最近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全球上半年的投融资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其中其实比较显著的项目主要就是 M&A, 就是并购的这样子一项。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海外的查尔斯河其实也是在股价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其实从复盘这样的一些电话会啊，然后包括公司的业绩的跟踪来看，其实可以看到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边际复苏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可能确实在整个景气度的大幅改善上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为整个 M&A 的这样的一些钱就是要投入到研发过程当中，它需要一定的周期转换。那其次的话，可能接下来大家更加关心宏观的一个降息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以及公司的 book to bill 的这样的一些转化。那所以整个海外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其实表现比较好的，从排序上来说也是像 CDMO, 这个可能涉及到确实是这几年这些药王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药，其实主要就是在这几年逐步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放量，那在 CDMO 的兑现端是比较好的。然后在景气度的复苏上可能比上一个周期相对来说弱一点点，但也在处在一个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过程当中那相对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些前端的数据，就是刚刚说到投融资，它还是处在一个就是底部逐步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各位领导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团队。那我们对于这个国内外的一个复盘，然后包括整个 C 超的投资框架都有非常完善的报告，包括印度的 CDMO 的一些持续的更新最近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更新。那大家感兴趣的话，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团队。然后我这边就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文，谢谢。
哎，那个谢谢杭姐的分享啊，然后那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那个国泰海通医药的这个创新药的研究员廖博文，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由我给各位领导来分享一下我们创新药最新的一个观点还有一些看法吧然后我也是就是演示一下这个PPT 就是一个呢是我们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就讲了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个小报告就觉得这个行业趋势其实非常好见底信号很明显，这个基本面和股价有背离所以就是在上周就是公开讲了这一个电话会吧然后这今天呢我们再把这一个一些细节给拎出来再分享分享，包括有些标的的观点再更多的来更新一下，然后刚好在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医药的这个特别是创新药这边的权重股都其实已经大涨了 这个我觉得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点了啊。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依然呢这个估值非很估值还是不贵，这个是创新药板块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点啊。这个表呢其实是我们在今天呢又进行了一版的这个更新，对比上一次的这个低点6月9号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截止到今天的这一个各个权重股的估值呢，它在 A 股呢是相比6月9号的那个很低的位置是有一点有一点上涨，但是港股的大部分公司依然是在这个比较低位的一个位置上，甚至比之前的估值还要更低了啊。总体上来说呢，从这个指数上来说呢，整个这个创新药的A 股的创新药的这个估值大概就是在2025年五月份啊，就是这个创新药的行情刚刚开始，可能不久，就是可能开始前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区间上。那港股那边的估值呢，是已经回落到就是开始以前的这个估值了啊，可能更多的会受到一些流动性的影响。整体来说呢，我们其实也在近期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报告呀，包括是这个电话会来分享这个每一个标的的这个情况啊，主要的想法也是说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下，在现在这个估值下呢，其实特别多的这个权重股它的估值都已经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位置。这个底部呢，就是这些标的它我们只算它国内的市场的这个价值，它就可以支撑起现在的一个估值了但是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呢，这些标的它其实都经历了一个呢是基本面向上的一个变化，另一个呢就特别是在出海的方向上有很多的这个进步，包括像恒瑞对吧，和这个 GSK 啊 BMS有这个合作包括像这个头部的制药企业，比如说汉森啊，石药也有很多阿斯利康的交易落地，信达有辉瑞的，有这个李来的合作落地，然后汉森呢自己的这个这个资产呢也在往后推进。总而言之呢，就是在受益于这个BD 浪潮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些企业要么就是有更多的 BD 合作落地了，要么就是已经 BD 的资产呢在持续的往前去推进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海外的估值我们觉得是应该放到这些公司的这个市值体框架里面的不仅是这一个点，而且呢就是也是因为以 BD 资产的持续的往后的推进，这一些头部的权重股们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报表端也要开始受益于这个 BD 的这个好处了包括呢就是首付款的确认，包括呢就是里程碑的这个收入的快速上升，这个我觉得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包括恒瑞啊，包括这个石药呀等等的公司，三生啊，信达呀等等很特别多的公司大家都会因为这个里程碑大家触发到这个研发的一个关键节点而获得了非常多的这个里程碑，这里程碑的在整个 BD 交易中的占比就会慢慢的提升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出海的这个业务有良性变化的一个点就是去年今年相比去年另外一个点呢，我觉得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变化的，就是我们去年呢其实大家第一次感受到这个 BD它这个 BD 的这个潜力那去年的 BD 行情呢也是有所反应了。那 BD 呢，我们去年炒 BD 炒首付款炒这个对外授权，其实本质上呢是头部的这十几家 MNC 它每年大概花1000亿美金的现金在欧洲在日本在美国在全球各地去搜罗优质的资产，然后支付这个现金把这个资产收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那中国的这个交易占比呢，从之前的可能从之前的可能只有这个十个点或者是不足十个点吧这个这张图像之前可能就是数量上只有这个十几个点到今年呢一下子干到40个点，然后从这个交易的金额上呢可能占比会更大，可能接近40%-50%这样的一个体量我们其实过去的 一年或者两年呢都是在交易这一个交易这一个这个事项啊，但是呢在这一千亿的现金里面，不是说我们占比 50% 啊百分之多少我们就没有上行空间了，从今年和明年开始呢我们会切换到一个新的逻辑上，也就是说第一批出海的公司呢它要密集的开始上市了。这张表呢是我们之前就汇总的，就是之前进行汇总的一个表格，就是已经出海的这一批创新药啊，他们在后期的资产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展啊？我们汇总来看的话呢，其实今年它会有八个创新药啊，八个已经出海的创新药读出全球三期的临床结果。那这几个药呢，其实它就会在今年啊，在明年呢，它就有机会就获批上市，开始在美国销售，在欧洲销售了啊。那除此以外呢，就是还有另外的十几个创新药产品，它会在今年陆续的去启动新的全球三期临床。那这一个全球三期临床呢，可能就会在两年到三年后完成啊，然后在未来呢去贡献更多的一个增量啊。总体上来说呢啊，其实从明年开始我们可能就要进入一个海外销售兑现的这么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周期啦。包括其实创新药的上一轮销售兑现出来的标的，像百济神州对吧，其实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的啊。那这一次呢，通过 BD 出去的这么一系列的这个公司呢，其实它也要开始就这个销售的这个兑现了啊。这些我觉得这一批公司呢，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包括呢，其实就是有这个科伦博泰生物的啊，这个264啊，它的那个子宫内膜癌适应症是今年完成了，明年就估计有快一点的话，其实今年年底就有可能上市，明年可能就要开卖了。包括应恩生物的这个HER2 ADC 做这个子宫，也是子宫内膜癌的适应症啊，也是在近期就是完成，然后可能要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一两个月内就要去进行上市的申报，然后在明年呢大概率也能批下来去进行一个上市。除此以外呢，还有没有撞线的一些标的，包括像贝达和那个合作伙伴 iPoint 合作开发的这个弗罗尼布的长效的玻璃体植入剂 EYP1901， 它估计是在年中的时候呢会完成这个 WAMD 的全球三期临床。然后包括爱丽丝和 Arifin 的合作的福美替尼，它在全球的20外显子插入一线的这个肺癌的三期临床，也是在年中会达到这个终点。还包括微星生物和这个呼雅合作的西达苯胺，它针对一线的这个黑色素瘤的全球三期临床，估计也是在年中完成撞线。所以这三款药的可能就是在接下来的六到八月，它就会达到全球三期的临床终点啊。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明年就我觉得是近期这几家公司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吧啊，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其实在微星啊、爱丽丝呀、贝达的现在的估值里，对这几三个资产其实我觉得还是没有太多的这个打入啊，所以这几个其实还是蛮重要、蛮值得去期待的。那再到年底呢，或者下半年呢，就还有这个康方和 Summit 非常重要的这个112的 H3 的数据，然后还有康诺亚和乐普和阿斯利康合作 Claudin18.2 的这个 ADC 它的二线的胃癌的全球三期结果，以及是和黄和阿斯利康去合作的赛沃替尼，它的一个全球针对 MET 的过表达非小细胞肺癌后线的这个三期临床，哎，这几个都会在下半年有结果的这个读出，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上述公司来说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啦。所以说就是说了这么多呢，其实还是想表达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其实我们可能是在炒，或者是股价，其实它反映了 BD 就是当年现金购买优质资产的这么一回事儿。那从明年开始呢，其实我们不仅会看到这个以 BD 资产它的这个里程碑的持续兑现。就是从这个首付款到慢慢到里程碑的持续打入让这个公司的报表的 BD 收入这块业务呢变成一个类永续的资产那再甚至到这个我们第一批出海药物它的这个上市，然后业绩的这个兑现 啊，其实都一步步在往深处去这个发展啊，所以这个创新药这些出海标的的这个基本面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啊。然后这里呢，我再回到这个开头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在现在这个估值哎又低，其实外部环这个 BD 的这个产业趋势又很好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推荐的这个标的啊，包括就是我们觉得现在呢，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些估值很低的这样子一些权重股啊，因为这些权重股呢，它现在的估值已经低于了它应该有的价值。你我觉得就是，它的确定性是比较强的啊，就是包括像我们推荐的大型制药企业中间的这个恒瑞医药啊、石药集团，然后这个 A 股的还有这个海思科，还有这个信达，然后还有这个大型制药企业里面还有科伦吧啊，这些公司呢，其实它现在的一个估值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反映了当前国内的一个市值。那它包海外出海的资产，包括恒瑞，对吧？这么多交易，石药、阿斯利康两笔大交易，海思科今年和李来又和这个艾伯维，对吧？好多的交易啊，其实都没有反映在这个估值的体系里，包括信达，对吧？两笔这个大交易，所以这一块呢，是我们自己觉得大型制药企业里面比较推荐的这些标的啊。那另一块呢，就是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 biotech 的公司啊，这边呢，我们就推荐的是这个科伦博泰生物，然后这个百利天恒，还有 A 股的就是泽锦制药啊，这些这个还有康诺亚啊，这几个标的啊，这些 biotech 中间呢，我们觉得现在这些公司它的一个估值其实也就是在底部上下没有多远的一个位置啊，距离它确实这些公司呢，它已经有很多的也已经有重要的资产实现了出海，对吧？包括科伦博泰生物的264。百利的这个 EGFR 赫斯瑞的 ADC， 然后包括泽锦的这个 SEZ6 的 ADC， 对吧？这个其实今年还会有那个和艾伯维的一线临床的启动啊，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康诺亚，其实有刚才我们提到的 18.2 ADC 的这个数据的读出啊，所以这些标的呢，它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已经 BD 的资产都会有比较重要的一个进展啊。那现在其实就我们觉得其实位置也是还是挺好的啊，就包括这些标的吧。特别呢，就是这个百利天恒啊，我再可以多说两句啊，就是现在其实之前呢，其实百利它已经跌到了一个比较底部的位置了，基本上就反映了它的 EGFR 和 3 的 ADC 在中国的销售额以及在海外已经开的三个三期临床的这个价值，只反映了这么一些部分啊。那往后去看呢，其实我们如果去看这个 BMS 的这个纪要或者是 BMS 的 PPT 的话，它在 ASCO 以后啊传达出来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就是说它要加速对于这个百利的 ADC 的开发，在这个同时上呢，他也要去加速他自己的 PD-1 VEGF 双抗的开发啊，并且呢，将两个这个重要的资产可能会未来做一些协同或者联合啊。那这个呢，其实我们觉得是百利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啦。那后面呢，我们其实也会针对这百利啊这些优质的公司再进行个股的这个电话会的分享啊，这是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一些权重股以外呢，我们其实也看好了一些，就是今年有一些优质的资产，它可能存在一些 BD 的潜力的公司啊，包括这个贝达呀，这个众生啊，叫金思瑞、易方呀，绿叶海西啊等等这些标的呢，它这个市值呢，其实都可能不是很大啊，但是呢，其实每个公司它的内部呢，都有一些比较优质的这个资产，包括你像贝达的这个 Panras 的分子胶，然后易方可能有 TIC2 的这个抑制剂，对吧？还有这个绿叶，它有那个前两天刚刚读出这个中国二期临床数据的这个神经学的这个药物啊，下周一马上就要开电话会等等嘛，这些优质的资产其实在自己的细分方向上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资产了啊。然后今年呢，我们觉得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窗口期啊，大家可以值得去关注了。这些存在 BD 潜力有较大弹性的公司，其实现在这些公司呢，也都是在自己的这个 顾可非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只反映国内市场价值的这个估值附近了。对，那最后呢，我们其实还特别看好这个双抗的这个产业的趋势，包括其实前两天我们也这个开了两次电话会，包括康方和 H6 的数据啊，我们觉得就是其实现在这个 Harmony 6的这个数据出来了以后呢，基本上就已经证明了这个双抗的成药性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觉得双抗呢，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这个产业级别的这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核心的其实我觉得核心的这个逻辑呢是这样子的，目前呢大家如果把三生啊、康方啊、荣昌啊、君实啊这些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啊，我们把它加在一起，特别是呢把这个PD-1 VEGF 的这个市值我们给它拎出来的话，可能就是只对应了我们假设吧，这个成功率可能是 50% 的话，可能就对应了这个市场，可能它就全球是200亿美金的峰值。啊，就我想说的呢，就是这几个核心公司，它的这个 PD-1VEGF 的这个现在国内的一个市值大概也就是1000亿人民币左右，然后你把它那个倒算下来的话，可能就觉得这个双抗它就值全球100-200亿美金。啊，那实际上呢，因为这个 H6 的成功啊，那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双抗的市场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它应该是至少是一个1500到2000亿级别的市场啊，核心呢就是在原有的单抗加化疗的基础上，仅仅是双抗加化疗的升级就可以让DOT 就是用药的这个周期去延长大概 1.5 倍啊，并且呢是能够让可以覆盖的适应症也扩大 1.5 倍，那就是这两倍多的提升呢，就是这个双抗市场的这个潜力了。所以呢从200亿到2000亿啊，这10倍的空间呢，我们觉得就是双抗它长期这个往后看的一个潜力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其实也特别看好像康方、三生、荣昌还有这个君实啊这些标的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投资机会啊。对，我们今天那个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呢就基本上到这里可以差不多了啊，也是感谢各位投资者的一个参与。往后呢如果各位投资者有这个对于这个创新药的相关标的以及是 CHO 相关标的啊有这个兴趣的话呢，也欢迎联系我们团队啊去进行更深一步的一个交流。那下周呢其实我们也会这里打个广告预告一下，就下周呢我们也会就是做一些这些核心标的的业绩中报的这个前瞻啊，以及这个复盘啊，或者开一些重要公司的电话会去来看看这个上半年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内生销售的一个情况啊，大概率是还挺不错的。所以总体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电话会啊就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觉得啊会总结一点呢，还是觉得现在这个医药呢，特别是创新药和产业上游产业链，我们觉得还是非常看好，股价和基本面呢还是有些背离啊，所以在这样现在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推荐啊非常多这个看好的标的，特别是以权重股为主啊。那今天那个我们这个电话会啊就到此结束了，那后面欢迎大家来联系我们啊，好，谢谢。
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投资顺利，再见。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国泰海通证券正式签约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国泰海通证券客户内部学习使用，不得外发，并且必须经国泰海通证券研究所审核后方可留存。国泰海通证券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此次电话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均属侵权，国泰海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国泰海通证券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其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